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
红油
油油油
妙手
妙手。我是半吊子古风爱好者小恩。
我是从小的二胡学习者、民乐爱好者雅各布。
哦，民乐爱好者
啊，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大家可以，哎，我估计大家看到标题的时候，可能还有些摸不着头脑，或者说，如果你懂的都懂啊，懂的才懂，不懂的同学可能暂时摸不着头脑啊。所以呢，通过我们刚才的介绍，大概会知道，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可能会跟传统音乐、民谣、古风之类的关键词有关。那如果说到古风啊，那其实还有一个跟它非常相近的词儿，也就是中国风。那如果说到中国风呢，又有一位传奇的华语歌手不得不提了，那就是最近刚刚发布了新专辑的周杰伦。想问问雅各布老师啊，雅各布老师，我据我所知应该不能算是一个周杰伦的这个深度粉丝，但起码你应该会知道周杰伦每一首专辑当中都会有一首什么类型的歌曲呢？
中国风歌曲
啊，没错啊，这个
这个幼儿园问答简直是
这个其实不管你喜不喜欢周杰伦，或者你多大程度上关注周杰伦啊，我相信啊，其实大多数人应该都会知道，或者说很多人的中国风这个概念的启蒙可能就是来自于周杰伦。
是是
啊，周杰伦的每一首专辑里面吧，都会有至少一首这个中国风歌曲，然后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是他和方文山一起创作的，然后方文山会给他提供这个非常传统的古典的雅致的这种歌词儿，然后这一期啊，周杰伦最新的这个专辑最伟大的作品当中的这个中国风歌曲呢，叫做《红颜如霜》啊。再问问雅老师，雅老师这首歌听了吗？
周杰伦对我来说呢，就跟科比一样啊。你说很爱他，真的，我就是不是那么就是杰迷或者科密，但是呢，他每次出事情我会关注啊，出作品
还科比很危险
啊，他每次出作品我会关注。我在 QQ 音乐上花30元人民币购买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听。
哦，那希望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没有听，我估计呢，到我们这期节目正式发放的时候，雅老师应该起码会稍微听一听啊，
听
跟一下流行。那前面会讲到周杰伦在每一个专辑啊，其实从他2000年的第一张专辑 J 当中啊，就有中国风歌曲的尝试了。那 J 当中那一首曲子呢，叫做《娘子》。这首歌啊，其实当时横空出世啊，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节奏蓝调中国风歌曲啊。我们的知名乐评人高晓松曾经还有一句话来评价这首歌，叫做“华语乐坛才共一旦，娘子独占八斗”。
我的妈呀，这个评价真的很高了。
这句话原话应该是这个谢灵运评这个曹子健，就是曹植的啊，然后用在这边评娘子这首歌。然后娘子这歌网上其实还会有非常硬核的解析啊，跟你说它究竟牛在哪儿，具体因为乐理方面我也不懂，反正但是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那个时候也是从娘子当中的这种偏中国写意的这种元素啊，比如说歌词或者唱腔啊，包括它的这个什么节拍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也算是开启了我的一些这个中国风的感知。然后如果你说周杰伦或者说周氏中国风歌曲的巅峰，或者说第一个巅峰吧，我相信对很多人而言应该都是2003年的专辑叶惠美当中的《东风破》。这个尤其是我跟雅老师这个年纪的同学吧，
已经开始赤壁怀古了，给我一种啊，现在我看最近网上就说00后不知周杰伦。
这个我个人觉得00后就算不知周杰伦，现在听听或者说听他们的爸爸妈妈讲，总会还是听周杰伦，就跟王心凌那个时候爆火一样的呀。就是周杰伦的粉丝也好，王心凌粉丝也好，大家只是老了呀，就还是人还是在的呀。
人还是
在，
你是说的？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有幸跟00后真的一起去 KTV 唱过歌啊，就是我后来发现00后在 KTV 唱的也是那些人，就是周杰伦、王力宏，就还是唱了这些人。我觉得其实就网上有些说法其实不太正确啊。
对，因为你比如说如果说到 KTV， 你让我现在去 KTV 点歌，或者我跟我的同事啊去 KTV 真的要点歌什么，点的也是什么《东风破》啊、《发如雪》啊、《青花瓷》啊这些歌，对吗？也是周杰伦当时的，未必全是中国风了，但是至少是周杰伦的很多歌曲唱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唱下来。
我点花粥
花粥我们一会儿具体聊到吧然后前面讲到除了叶惠美当中的《东风破》可以说是这个第一次这个中国风的或者说周氏中国风的一个高潮啊，当时《东风破》还定了一个叫做三古三新的特点。三古呢指的是古词赋、古文化和古旋律，三新呢是指新唱法、新编曲和新概念。因为《东风破》这个歌它使用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然后中国民乐器作为重要的角色啊，使这首歌就非常的古色古香。当时这个横空出世啊，这个什么什么枫叶将回忆染色啊，一下子啊整个这个华语流行音乐
圈
基本上呢那个时候都感觉哇，中国风歌曲 牛的。然后周杰伦不是还有一句名言嘛，就是不要说什么韩流怎么怎么样，华流才
是
最
差的。
哎，哦哦哦，
是 XX，
这把它逼掉哈。华流才是最逼的。那、这个歌很多人都这个句子很多人都听说过。那后来呢，比如说在十一月的肖邦当中还发过《发如雪》，然后《依赖范特西》当中呢有《千里之外》《菊花台》《本草纲目》等等。下一次中国风歌曲的里程碑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零七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终于诞生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风神曲吧，也就是《青花瓷》。当时我记得青花瓷的这个调子啊，由于实在是太脍炙人口了，然后这基本上全国都在唱，后来也上了春晚嘛，在春晚上可以说又是青花瓷一次非常重要的出圈。那再往后呢，我个人的主观感受上来说，可能周杰伦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他发新专的这个节奏放慢了，然后他可能演唱会之类的更多了，那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再也没有出现过像青花瓷这样的一个中国风的这个丰碑了吧。后面的比如说兰亭序啊、烟花易冷啊，包括我个人很喜欢的雨下一整晚啊等等啊，在后面我感觉可能就更多的还是在周杰伦爱好者的圈子里面吧，会有很高的声量，但是在一个更广的平台上可能好像聊的就比较少。而且除了专辑以外啊，周杰伦还有一些电影主题曲也是非常标准的中国风，比如说霍元甲、黄金甲等等啊，这些歌就是就算你不怎么喜欢周杰伦，听总归都听到过。那而且呢，这些也都是他这个片子嘛，本身就是那些非常中国传统的片子，然后就满城尽带黄金甲啊等等，还有霍元甲那个电影啊等等啊，都是有这种中式精神啊，或者是这种中国元素、传统元素在里面的。那么除了周杰伦之外啊，我们之所以会讲周杰伦，当然是因为中国风这个话题嘛。那除了周杰伦之外，其实有很多的中文歌手都尝试过写过一些这个中国风的歌曲。比如说以前这个陶喆的什么苏三说呀，吴克群的什么老子说将军令啊，还有李宇春的蜀绣啊，还有这个有一些已经被封的朋友的什么卷珠帘啊等等啊，
被封
啊、
哎，
这个都是的，这个些其实就周杰伦可能只是这个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中国风的代表，或者说一个重要的推手。但是除了周杰伦以外，其实整个华语乐坛对于中国风歌曲的创作其实从来都没有停歇过，直到现在。其实包括周深啊等等啊，你也就现在的一些当代的或者最近的这些流行音乐的歌手，他们也会非常不遗余力的去探索中国风的新的发展方向。那讲了那么久的中国风这个词儿，我相信我用到现在啊，应该啊还是比较准确的，或者说至少到现在为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异议的。就我刚才聊的很多歌啊，东风破呀、发如雪啊、千里之外、黄金甲啊等等啊，不叫黄金甲，叫菊花台。哦，黄家也是，对，黄家也是，对，就是这些歌，我把它称之为中国风歌曲，我相信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争议或者没有什么意义的一个用法。那接下去呢，其实我就还想到一个词儿，或者说至少还有两个词儿，它经常和中国风这个概念会同时或者往往并驾齐驱的出现，但是又好像很多人其实不太明白其中的区别是什么。
这几个词儿啊，其实现在的活动上，就是各种你就看到的什么微博活动啊，这个互联网活动上，就是大型的活动上，其实也经常有提到，包括一些综艺上也会有提到这三个词儿。我自己也经常看到啊，但我其实也蛮疑惑的，因为我也不太完全就是 fall 在就管特别关注这个领域上。一个词儿是古风，刚刚咱们提到过了，然后第二个词儿呢就是中国风。刚刚你讲了很多这个歌词啊，其实我觉得大致上很多都会说这个是中国风歌曲嘛。然后第三个词儿呢就是国风。然后像包括之前的综艺啊，国风美少年，然后包括现在很多平台搞的活动，什么国风季啊，这个国风歌手啊，国风歌曲啊，好像也经常讲这个词儿。但这三个词儿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哎，我觉得还是一个蛮值得先辨析一下的话题啊。
哎，所以啊，接下去我要用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一点时间啊，斗胆辨析一下这个概念。
对对对，这几个词儿都很大、我们先说一说啊，这个人微言轻。不敢说说的一定正确，
对，而且因为我自己个人啊，说实话，就是对比如说古风圈啊，或者说华语音乐的研究啊，那肯定也不能算是非常深入和核心的，所以呢，这个更多的今天这个内容吧，就是基于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理解啊，就很有可能是有一些谬误啊，或者说这个不足的地方的，那大家多多海涵。那如果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们很关注这个圈子，比如说对我们的这个讲法有一些建议啊，也非常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下面这个和平留言。好，那么这个谦虚的环节过了，就是第一个方面可以说是内因啊，就是这三个概念很难讲清楚的内因，是因为呢我们也不能算特别怎么样研究过。还有一个外因啊，我自己感觉到其实刚才雅老师也提到了，就是古风 中国风和国风这三个词本身啊，他们就这个怎么说呢，犬牙之互啊，互相勾连，
不可知其源。
哎，对的，这三个词本来就是一直都连在一起，甚至我觉得在很多的场合，或者说多数的人，无论你是比如说这个策展的还是内容工作者还是什么，我感觉对这个三个词的概念啊都是比较模糊的。我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当然也在互联网上去找了蛮多的这个材料，我发现其实很难有一篇或者怎样的内容真的能够把这三个概念很好的区分开来，具体告诉我是什么。甚至我有隐约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三个概念把它完全隔离开来，你不偏不漏的给他们下一个定义，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吧。至少我感觉圈内大佬都没有做到过这个工作。
对对对，其实你刚刚讲到的就是如果真的去给他们下定义区分的很开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落到学术范畴内了，就有点就是人类学啊或者是文化研究的这个学术范畴内了，但可能也没有怎么说呢，跟我们实际运用上也会有点差距。我们就现在更多的我感觉就是在乱用，说实话啊，之前看那个综艺国风美少年嘛，然后里面也会提到说，哎，他这个表演是什么表演或者是什么类型的表演，我觉得整体上就是对于这三个词的区分其实都不是很明确，然后大家都叫国风美少年嘛，对吧，然后都差不多，其实你感觉有一些好像更加中国风，好像有一些是古风，就反正有点分不清，的确是这样。
对，现在我们在通常语境下其实并不是，我感觉啊，就是区分这三个词或者使用场景并不是根据他们的意思来区分的，而是根据你这个节目组的需求，比如啊，
营销组合拳是什么样的。
对，比如我记得以前 B 站上那个晚会嘛，就会用国风晚会之类的这样一个名字，但是比如说他请到了很多歌手呢，很明显就是古风圈内的人嘛，然后现在其实我感觉古风圈对这个所谓的国风也没有很大的敌意或者说排斥了，就是说把古风圈的团体啊，或者说一些歌会啊，或者是一些大佬啊，然后你把它邀请上一些国风的节目，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当我们尤其是你相对可能经常接触这个圈子的话，你隐隐约约还是能感受到，就是至少古风和国风啊这两个概念肯定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所以啊，讲了那么多，接下去我想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尽可能的尽量的去根据我自己的这个理解吧，描摹出的这三个概念的当中的一些些的区别，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如果是的话呢，也算是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如果不是的话呢，也大家这个多多指出啊，我们一起讨论。那我感觉这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句就能讲清的。那先说后两个词吧，就是中国风和国风。我觉得这两个词呢总体而言呢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我感觉你在很多场合你把这两个词混用啊或者是替换啊，其实问题也不会特别大。那你如果问我国风和中国风啊，就是个中字啊，一字之差，有这两个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呢？我的感受可能就是国风这个概念啊更大。什么意思啊？国风这个概念我觉得就更大更重，更有点那种什么国之重器的这种感觉。我打几个比方，国风这个东西啊，它有一点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后面的，带有一种文化输出的性质的，就它不一定是很时尚或者很新潮的，它甚至是带有很强烈的历史印记，而这个历史印记倒不是说什么类似于什么我改编之类的东西，而是真的就是从历史中走出的。比较典型的我感觉什么梅花三弄啊，广陵散啊，高山流水啊，这种音乐层面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可以算是国风。而且啊，其实除了音乐之外啊，你可以说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很多的精华，你都可以把它放到国风的这个范畴里面去。那比如说什么京剧啊、国画呀、书法呀，还有比如说我们经常在博物馆里面出现的历朝历代的一些什么宝剑啊、宝鼎啊，或者一些历史文物啊等等啊，当这一类的东西然后放入了一个相对比较文艺的这个语境当中去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概括为国风。那更多的时候我感觉它其实是有与一种全球性去做对应的，就是比如说只有中国的这个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的历史然后能够带出的这一些文化意象或者文化脉络吧，那这一类东西它和全球文化或者说全球统一这类的东西去对应的，我感觉这个东西呢可以叫做国风。那中国风呢相对而言我觉得就是国风当中的一种我感觉其实就有点像不那么大的国风。什么意思？我刚前面说国风是一个很大很重的一个概念，它有那种国之重器的这种民族脊梁这种感觉在后面的。但中国风呢我感觉啊就这个层面或者说没有那么重，没有那么大， 它可能跟比如说流行之类的东西啊更有关啊，所以我们去讨论中国风啊，比如说周杰伦的中国风就非常典型，就他会有一些古意的意象，或者说在谱曲和作词方面会参考一些比如说古代的这个方式啊等等，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现代性的呈现啊，就比如说我不会说东凤魄它真正的和我随便说比如说什么和浣溪沙之类的诗词，或者说雨下一整晚和这个虞美人讲节的那个听雨，它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吗？那肯定不是。我可以感觉到它其实是对这种古意的一个当今的再阐释啊，我觉得如果是这么理解的话就可以去概括几乎所有的中国风的歌曲啊，除了前面提到周杰伦的中国风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新贵妃醉酒啊，醉赤壁啊等等啊，我感觉都可以在这个范畴里面去理解。所以我觉得中国风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比较轻质的国风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啊。它其实如果前面说国风是和什么世界统一啊世界文化所对应的话，那我觉得中国风啊可能是就强烈的和西方文化去做对应的，讲述的是一些比较中式的一种人文的这个东西，但是呢它又不完全和历史当中一模一样，还是会有一些现代性的改编在其中的啊，这是我个人感受到的国风和中国风的区别。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观点我自己在大体上还是认同这个方向的，然后在判定标准上哎呀会有一些区别。那我自己是觉得啊，就国风这个东西呢它整体上就更加原生，国风这个词就来自于诗经嘛，对吧、嗯、这个词本身就来自于诗经。刚刚你提到的包括一些比较古早或者说比较原生的一些乐曲，然后包括像一些所谓的就是国之重器这些东西，它可能被改造或者说被符号化的程度相对来说低一些。你真的去什么找一个什么四羊方尊，你找一个这种很大重型的文物，你去讲它的历史，那本身的话它其实没有很多被解读或者说通过现代化的吧，比如说你把它做一些就是意义上的改变其实都不太有，它本身还是更原生。那中国风的东西包括从乐曲上包括从一些意象上啊，相对来说会更加的符号化，更加的厚造啊，更加有后世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像丝绸这个东西和国画这个东西相比呢，那可能丝绸听上去就相对来说可能有点中国风的感觉，就不是很国风的感觉。我觉得这本身跟丝绸啊它在这个世界范围的传播以及它被认定为相当于说中国的符号，像茶叶这些东西它的这个全球化传播，我觉得其实都有点关系。我整体上会觉得这个国风更加原生，然后中国风更加厚造。这其实在同一件事物上也可以产生比较，比如说你说什么琴棋书画诗酒花茶这些东西其实都非常中国嘛，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疑义嘛。如果你单说琴这个东西，我可以认为说一些更加现代化的改编，比如说女子十二乐坊这种东西啊，虽然它也蛮古早啊，但是他们的这种乐曲或者说创编的话其实后面改造的这个程度上更大，你会说它更多的像是就类似于中国风的东西。那如果说琴的这个乐曲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它本身比较直接的搬用吧，比如说高山流水，那它其实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现代化改编，而且包括它因为是古琴曲嘛，古琴这个东西其实相比古筝也更加的就是原生一点吧。我的理解上我觉得在同一件事物上的比较你也能够看出原生和后造会造成我们在使用国风和中国风这两个词儿去形容它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区别的。
雅老师刚才提到诗经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用诗经的角度来说其实我感觉也可以去区分这个国风和中国风这两个概念。就我们都会知道诗经里面就内容上可以分为风雅颂嘛，然后所谓的颂是指这个王族啊贵族啊什么宗族祭祀的那种什么庙里放的那种什么歌啊之类的，然后雅嘛是指那种正声雅乐嘛。我觉得这个颂就有点像国风这种感觉，就是那种祭祀的时候或者宗族庙宇里面这个庙堂之高这个放了这个东西，然后那个雅呢就这种雅乐啊，讲那种什么文人才子啊什么诗情画意啊或者什么艰苦战争奴役啊什么生离死别类似这种东西啊，就有点像这个中国风的内容啊。我只是突然想到这个概念，我想尽可能的找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让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稍微有一些这个描摹
啊。我觉得是能够有一些区分的，但是在一些就是落到具体事物上你可能大概能够啊，就是我用这个词形容可能更加恰当，我用什么形容更加恰当，我觉得具体的一些事物上可能描述上会更有感受。那除去中国风和国风之外啊，古风我不是很懂，向你请教了，这啥东西是古风呢？
古风这个词啊，我觉得如果要这个 开门见山的说，我觉得中国风和国风啊，其实还是蛮接近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可能与之对应的那个对比的关系是和比如说全球化呀，和西方流行文化去做对比的。那古风啊，我觉得开门见山的说，它其实就是和现代文化去做对比或者说对应的这样一个文化形式吧。首先我觉得古风这个东西它对于这个国风和中国风的内容有更明显的浪漫化的倾向和处理。因为我的理解当中，古风啊，或者说我们常说的那种什么古风大神、古风圈或者一些古风团体、古风音乐人，他们很多时候去产出的这个作品，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词作也好，然后音乐也好，会使用很多的古意或者古代的意象，这个其实和中国风歌曲啊其实有点像的。那当然古风可能会更加的强烈或者更加的明显，甚至你感觉它整篇都是那种文绉绉的，有点像那种文白夹杂，甚至是很文言的那种感觉去写就的这个内容。但是它讲述的主题呢，我自己觉得啊，就像我前面说，它其实还是蛮有那种浪漫化的倾向的。我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其实就是对于那种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再体现或者说改造吧。我自己是感觉，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古风歌曲它所着眼的都是那种最谈情说爱之类的话题，它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家国情怀或者生离死别的那种，但是你会发现整体的所有的古风歌啊，我感觉至少都会有一个蛮明显倾向，就是他们都很浪漫啊，都很浪漫。所以我自己会觉得你把中国传统文化用一个比较相对古典的形式来呈现出来，而它所表现的主题或者说气质上有非常明显的浪漫主义或者唯美主义的倾向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古风呈现的方式。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啊，比较典型的，我们前面其实会讲到，我们会请很多古风歌手或者古风音乐，它其实和这个中国风音乐还是有些区别的。我举几个例子就会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古风音乐当中比较脍炙人口的几首，《倾尽天下》、《锦鲤抄》等等，我相信说他们是古风歌曲，应该不会有人有异议吧。他在气质上或者说表达主题上或者说他写词和写曲的方式上，就和东风破发如雪其实你会感觉到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东风破和发如雪他我们会称之为就是中国风，或者说一些周氏的中国风的 R&B 等等这种感觉。然后古风啊，它其实就更加的细柔，哎，我估计用这个词来称呼，就是我们的遇见，我们经常听的那些古风大佬，比如说什么河图啊、银铃啊、音频怪物啊等等，他们去唱的这些歌和词，你会感觉其实更细、更柔、更加的年轻化。哎，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古风这个形式哈，虽然它很上古，然后去上就是崇尚的上，上午的那个上，就上古就很崇尚，比如说古代的一些这种风花雪月或者是这种感觉，但是呢，它的整个圈子啊，其实并不苍老，也不沧桑。我说实话，这整个圈子相对还是更年轻的。然后他的整个创作环境也好，然后整个圈层也好，或者说他的整个听众啊、用户啊也好，其实都是更加年轻的啊。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古风啊，我更愿意把它称之为其实是一种流行现象或者流行类型、流行类别这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古风其实更像一个圈子。这边我说一句，可能很多人不爱听，但我觉得的确是这个样子。我倒主观上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啊，就我觉得古风这个东西，我们前面说中国风和国风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类似于什么意识形态啊或者是什么文化输出啊这种感觉在的，但我觉得古风其实不承担这个使命的。我相信其实很多古风圈的人应该也没有觉得自己在承担类似于什么文化输出的这种使命啊。我觉得古风作为一个爱好者共同集结圈地自萌的一个圈子，就有一点点像什么呢，我不知道这话说的准不准确啊，不准确大家也不要喷我，就是你希望古风圈去向外输出中国传统或者中国文化，就有点像呼吁比如说什么 JK 圈然后就向外输出什么日本文化。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大的，人家只是一个圈子或者说只是一个爱好，只是一种审美倾向，而不是一种文化形态。我自己是这么感觉。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国风它可能是和什么全球化或者西方流行去对应的，然后古风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和现代去对应的。比如说我们觉得现在的这种什么钢筋水泥你不喜欢，那你穿汉服，你现在的这些什么电子音乐或者什么流行音乐你不喜欢，那或者你更喜欢比如说一些比较古色古香的一些内容和填词和意境，那我们就写一些听一些古风的歌曲。我觉得它其实是一种审美趣味，而不是一种很大的文化形态啊。所以说如果刚才那个整个概念从大到小排的话，我觉得国风是最大最大的啊，就和这个国这个字儿一样大。 中国风呢相对而言比起国风会更小一些，古风啊其实就更像一个小的圈子，当中是由一批有同样的审美倾向以及一些有才的有文化的有学识的也能创造的创作者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小圈子，我自己感觉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也学习了一下啊，学习了一下。那我在这里再把这个战场搞得更乱一点，引入两个新概念，我觉得也是现在其实也会提到的，就是中式和新中式。啊，我自己是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在衣服上看到的比较多啊，就会讲到，简单来说，你辨析一下这个概念的话，中式可能跟国风相对来说更像一点，就是你很传统的，就比如说汉服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哦，这最近不刚出了那个迪奥抄袭的事件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啊？说迪奥抄袭那个传统服饰，抄袭那个马面裙，那它本身原先的那个更传统的样式，更原生的样式，我觉得跟中式这个词儿基本上差不多。然后新中式这个词儿呢，就是其实就是在原来的这个中式的方向上做现代化的一个改编，那比如说有很多，比如说很多的改良旗袍，它可能会和一些甚至有一些就是JK风格啊，或者和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风格做结合，那之后会把它叫做新中式啊。新中式这个词呢，可能我觉得跟中国风还是稍微有点区别啊。我自己觉得中国风有点像在一个固有的东西里面啊，加入一些中国元素，就是怕变成了一个中国风。那新中式呢，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以中式为基底，加入一些现代元素，然后把它叫做新中式啊，把这两个概念也引入，加入这个战局。这五个词儿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去喜欢去，包括在一些文件里面，在一些宣发上去形容就是传统文化产品的一些词儿。
但是就像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就是古风、国风和中国风这三个概念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混着用，只能在直觉上非常朴素的感觉到他们互相之间好像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很多的商业语境当中，这个东西啊，其实也按需取用吧，并不是根据他们的这个实际的含义或者说最精确的含义去做区分的。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就是对于这三个概念的辨析啊，我找遍了这个华语互联网吧，然后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准确的这个权威的内容，所以我也只能在这里分享我的一家之言啊，不知道准不准确，我只能说把我的这个简单的理解啊，尽可能用这个语言的方式去呈现出来，看看大家的理解是不是和我一样。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期讨论的其实重点啊，还是想放在古风这个概念上，就也是我个人觉得古风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像我前面说的，是一个小众爱好的审美倾向嘛，就是大家会有这样的相似的趣味和爱好，那也会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才能，然后就会慢慢的聚集变成了这样一个小的圈子。那本来呢还是一个圈地自萌的状态啊，就像很多这个我们这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爱好一样，是在一个圈子里面自己玩耍。但是呢最近啊，我感觉这几年吧，这个古风音乐啊，这个慢慢的大有破圈之势吧，尤其是经过很多比如抖音啊之类的这个软件的发酵吧，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古风歌曲和古风歌手进入了更广泛的这个大众视野当中，所以我感觉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整个大众舆论吧，听上去好像话题变得很大啊，就是整个这个大众舆论好像对古风圈子吧有了一些我自己觉得是不太公平的评价和不太准确的理解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可能想要讨论的一个事情。那首先啊，就是怎么样去判断一首歌它是不是古风歌，或者它是不是在古风歌或者说中国风歌曲的这个范畴里面，怎么样去判断的，或者说最影响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呢，其实是歌词。我觉得歌词就是这种古风歌曲或者说中国风歌曲核心中的核心。之前其实方文山会有一段采访，他就会说到说中国风的精髓啊，就在于文字，它不像嘻哈之类的风格啊，是用曲子去体现的，中国风呢是用文字的，歌词就是画面的营造，在遣词用句上面用古典化的技巧，不一定是古音节，但一定要用中国的意境去创造。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准确的，也是我自己比较认同的一个理解，就是古风歌曲或者说中国风歌曲啊，不一定要完全用比如说一些传统音乐啊或者民乐之类的乐器去呈现，它的编曲方式呢也不一定要非常的一定要根据我们的中式传统或者怎样，它可以用一些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娘子就是一首蓝调中国风，对吗？娘子的这个编曲整个形式也会非常特别，周杰伦的很多中国风歌曲当中啊，其实也会用到很多这个西式的乐器啊等等啊去，但是呢它会搭配上很中式的歌词，或者去探讨非常中华文化的这个话题。 那、所以我就会觉得歌词啊是一首古风歌或者中国风歌曲的一个重点。话又说回来了，刚才会讲到现在古风歌啊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古风歌的整体的成色或者说古风歌的歌词的水平，那难免呢就会良莠不齐。那有许多啊这种争议性的事件吧，就一次一次的把古风这个原本还挺和平的小圈子推到了这个大众的面前，然后会给他安上一些不能说莫须有吧，只能说稍微有一些冤枉的骂名。那比较典型的一些事情呢，这边我要问问雅老师了。刚才既然提到了花粥，提到花粥呢，可能不得不提的就是他一首蛮出名的也是蛮有争议的作品，叫做《道江行》。《道江行》这个歌呢，当然是我因为没有像雅老师那么常听花粥哈，就是我感觉这个我知道的是花粥可能之前会有一些他自己的独立音乐创作的，然后后面呢可能是想要去尝试对于这个古风歌曲的一些尝试，然后就去做了《道江行》这样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当时刚发布的时候，其实整体的网络评价，走红的速度啊等等啊，还是都是非常的优越的，因为他这个还挺洗脑的嘛，然后歌词好像也听上去是挺古的。啊，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对花粥的一次古风歌曲的一个成功的尝试。那直到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一个反转吧，把这首歌呢推到了风口浪尖。就是有一位扬州大学文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江苏作协会员、扬州作协理事、江苏省第四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代表、扬州文化会代表，哎，总之很多很多的一位，简单来说就是一位老师，很有文学底蕴和专业性的老师啊，他发一条微博。就是说他有一天在出租车上突然听到了《道江行》这首歌，然后他感觉这个歌词啊狗屁不通啊，这是他的原话，然后就发了这样一条微博。那花粥呢肯定怎么说呢，他自己性格也是比较刚的嘛，然后他的粉丝的群体也比较大，然后呢就跟这个喷《道江行》这首歌，尤其是喷这个歌词的这个老师啊，就对喷了起来。那后来呢这件事情呢反正就逐渐的发酵啊，最后老师也删博了、啊、等等，然后花粥的这个《道江行》呢也就有很多人也会站出来就是挺这个老师嘛，说哎这个歌词啊的确好像让人不知所云，什么我与虎谋早餐之类的，的确呢让人不知所云。这边呢也问问雅老师，雅老师应该听过这首歌。
我是花粥，哎呀，这老粉好像也不太明确啊。我自己听这位歌手的歌呢，其实比较早，然后年少无知，哎，不是年少无知了，就是以前其实还蛮喜欢的。然后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其实也非常的关注。这其实也能够折射一些啊，我觉得是能够折射一些所谓古风或者说中国风创作的一些问题和现象的。我简单讲一下，我也不能说非常了解花粥啊。花粥算是一个创作时间还其实比较早了，这首歌可能红在1819年左右吧，没记错的话，但它其实可能创作也有个10年左右的时间了。那第一次知道花粥是一首非常怪异啊，非常有趣的吧，非常有趣的一首网络歌曲啊，解释老中医啊，解释老中医专治吹牛逼啊，反正就大概这样一首歌啊，我还挺喜欢这种有趣的词儿啊，有趣的词儿，有趣的调子，挺洗脑的。反正当时还挺喜欢，但是花粥本人的这个创作的门类吧，分类吧，你要把它分在流行里面，要把它分在民谣里面，要把它分在中国风里面，其实都有点不是特别准确。大家自己其实会去一些民谣音乐节啊什么之类的，我个人觉得还是其实是个流行创作。那在你刚刚提到就是《道江行》，包括还有《出山吧》，应该是这些歌，做了一些所谓的中国风尝试啊。这个中国风尝试其实主要集中在词儿上。它这个曲调呢其实本身加入的所谓的古风或者中风创作没有特别多，或者至少说没有特别出彩。那这个词儿呢我其实原来不怎么关注，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听花粥的歌或者说在短视频上把它作为背景音乐去使用，其实要的就是那个调调。其实除了花粥，其实很多歌手其实也是这样的吧，他其实要的就是个感觉，要的就是一个用你在这个写的话说，要的就是一个意象堆砌，意象之间的关联和他表达意思呢，说句直白点的，在短视频传播的这个逻辑上我觉得其实不重要，说实话有那个调有那个词儿，其实就差大不多了。但是没想到啊，互联网上还是有认真的人的，还是有愿意去剖析的人的。那碰到这位老师我觉得喷的也很合理啊，的确如此。你说如果真的把他就是去解析意思啊，就是不怎么样，就是不懂，就是有些说难听点就是狗屁不通的嘛。
我觉得这个其实呈现出了首先是对古风歌尤其是古风歌词的第一种 劫难吧，可以说是，就是写这个歌词的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还是单纯的就是把这些所谓的比较古意的这种意象啊堆在那边，然后就能搞出一首古风歌了。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就像我刚才说，是一种审美倾向的区别。就是就像雅老师刚才说的，你可能在比如说抖音这样的平台上啊，其实并不需要，在传播上吧，也并不需要他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认知或者非常精彩的典故啊等等啊，就是有一首这个感觉还行的歌，然后能适合大众的口味，然后就比较简单的调子就行了。但是这位老师呢，作为一个怎么说，我可以说是作为一个高知分子吧，尤其是在文学文艺领域有非常强专业性的这样一位听众或者说受众，他肯定是对于比如说文艺啊或者是内容啊有一些在他看来可能是比较基本，但是对于整个大众层面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要求的。那这种时候这种要求的错位啊，就会呈现出这种我刚才说的对古风歌的第一个劫难，就是感觉这古风歌的歌词啊有点，哎，简单来说就是写词儿的人写不出好词儿，在那瞎写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问题。和《道江行》的这个争议啊，也有一点像的一个重大的古风歌曲的一个争议呢，也是来自于一首可以说是抖音爆款吧，我不太愿意用神曲这个词啊，抖音爆款，也就是这个李元杰的《离人愁》。那如果刚才说花粥这首《道江行》啊，是对于审美品味上的区别的话，那《离人愁》这首歌、啊、可以说是原创和抄袭之间的一个界限就是被打破了。
可能很多人都听了这个名字都不知道是哪首歌、啊、要不我们也不哼了吧，就把词儿读一下。
我来读一读啊。词儿大致呢，它的副歌部分就是我应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浊酒，浊酒，浊酒啊！当时我记得在抖音上还是，的确影响力还是蛮大的。然后《离人愁》这首歌，我个人觉得其实蛮大的问题呢，词层面的问题就和刚才这个《花粥道江行》其实有点像，就是把一些它是比较典型的，就是把一些古风的元素啊，这个堆砌在那边，然后有部分的地方呢，可能还这个在汉字表达上面啊，可能还是有点病句啊，或者说别字啊，就类似于这种问题出现的。那但是呢，它更糟糕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更给古风歌招黑的一个部分呢，是很多人都扒出来这首歌呢，就是所谓的音乐裁缝嘛，它会有很多的这个引用、借鉴、抄袭的成分在其中。甚至我记得在这个节目上，还有一个李元杰被华晨宇和李宇春这个 diss 的名场面吧，大家应该可能也会看到过，就是华晨宇叫他弹一段和弦之类的东西，然后李元杰弹不出来嘛。然后当时华晨宇给他的评价大致就是你作为一个自诩为一个这个原创音乐人，然后如果你连一些基本的乐理知识都不懂的话，其实是很难去创造出好的作品的。华晨宇当时就觉得这样太浮躁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对古风歌的第二重劫难，就是说整个圈子好像很浮躁，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商业环境当中，古风歌很容易出圈，你随便来两句戏腔之类的东西就能出圈，然后配上比如说穿着汉服的小姐姐给你倒两壶酒，哎呀，这个短视频马上就出圈了，就很爆火，对吧？然后你可能很多歌你不需要完整的听完，你就听两句戏腔，感觉哎呦好古风啊，然后就能出圈了。那整个这个创作门槛越来越低，而且这个抄袭乱象又屡禁不止，那这可能又给古风歌或者说古风歌词古风圈又招了一波黑。这也是我相信其实很多古风圈的人啊，不会把什么离人愁之类的歌啊算作自己的好这个圈子里面的，但是对于这个从外观看的这个观众来说，人家才不管的，反正就是古风歌，古风歌就乱七八糟，很多人就狂喷古风圈，这其实就很 unfair 啊，我觉得。
哎，甚至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离人愁我印象里应该是2018年就抖音刚出来的时候火的嘛，它配的很多视觉元素啊其实还是跟古风比较相关的、它有一些运镜的，就是有一些早期技术流，我应在江湖游他会真的喝个酒然后转个镜，然后有个灯啊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我甚至还觉得好一些，就是因为你会发现就李仁成这首歌它的这个音乐和画面是匹配的，至少还是就是在统一的，但你发现很多用道江行还是出山吧，我有点忘记具体用花粥哪首歌了，因为这两首歌在抖音上都有一定传播度的，就是用这个的时候它其实那个画面已经跟这个歌无关了，就是它甚至一些生活场景配上了这个节奏就用上了这个音乐，它整体的这个关联性会更弱，我会觉得在这种关联性更弱的短的传播的逻辑下的话，它本身这个词曲的水平可能就是可以进行进一步的降低，就也能够适配嘛，对吧？我甚至都不需要跟这个古风这个东西搭配了，你想我与虎谋早餐这个东西其实好像不太能画面化的，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视觉化啊，但是我饮一壶浊酒其实它跟视觉化的连接还是比较 简单的嘛，对吧？我可以真的喝酒，然后就是饮一壶浊酒，但我不知道怎么真的去跟鱼虎谋早餐哈。但是你会发现它的传播的这个要求其实可以进一步降低，我其实可以更加的难听点说，我可以更加的与这个具体的情况或者说原来的这个国风或者中国风的东西更加无关，但我也能够获得很好的流量进行传播，我觉得是条件变得更简单了。
对，这其实从背后其实又折射出来，就是道江以道江行为代表的一系列古风歌，就是用雅老师刚才说的话来说，其实你现在抖音上其实打开也能看到很多歌，它配的 BGM 就不管你搞什么，你哪怕是在现代化的办公室里面开会，你随便配两个 BGM 配古风 BGM 也会有人这么去做的。这其实也体现出了就是这些古风的现代的这种抖音上的古风的歌曲，它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使用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就基本上就成为了一个纯 BGM，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这首歌在创作上尤其是歌词层面的意义的缺失，就所谓的适配其实就代表着某种扁平嘛，就等于说它没什么内容嘛，就随便就像块白板一样你怎么写都可以，
你逻辑可以越来越简单，你可以是就是比如说服装加歌词加音乐形成了一个视频，简单点啊，你现在可以是歌词加节奏加视觉元素就可以形成一个视频，它就是整体的这个逻辑上会越来越简单。当然我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比如说抖音上的古风歌曲的创作者就一定没有好的，我觉得这期也是不公平的。但是你会发现至少我们作为普通的你作为一个非抖音使用者啊，我作为一个抖音中度使用者吧，我其实用的还蛮多的，但我的画像可能跟古风不是很适配啊，但是我也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这个配乐和一些视频。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出圈的或者说流量比较高的几个可能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评判标准下是不佳的，就我觉得就是也不能拍死啊，但是可能比较出名的或者说在这个现代的这个自有的逻辑下比较有知名度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我们觉得可能相对就差一些。
对，刚才姚老师讲的这个就让我想起了下一首我想谈的抖音上的古风爆款，也就是所谓的踏山河。
哦，哎呀，这个他是还是没有不知道是什么，快告诉我一下他具体是什么词儿吧。
哦，这个我说了词儿呢，雅老师，总归我感觉啊，就算你不怎么主动去刷抖音或者古风区音乐区，你肯定走在路上说不定啊都会被这个歌洗过脑啊，就是而我枪出如龙乾坤撼动一笑破苍穹，
哎，
后面就是长枪刺破云霞放下一身牵挂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哦，是是是，听过。
对，这个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现象，其实啊你仔细想想它背后其实只有折射出来，就这首歌啊你感觉它好像说了什么但是又感觉什么都没说，就他会用很多非常典型的这个古意的意象，什么枪出如龙啊，乾坤啊，苍穹啊，然后寒月啊，孤身纵马，残骑裂甲，万里黄沙，什么笑谈成败，青史留下，就是这种词只要放在这边你就会感觉它很古风。但你问我这首歌它具体讲了一个怎样的事情呢，我大致能告诉你，比如说他是一个将军，然后去这个什么类似于什么有一个意中人，然后我去上战场，类似于这样一个故事。但是他有任何的细节吗？就没有任何的细节把这个故事和其他所有的将军出征良人未归的故事区分开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典型的现象，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抖音创作环境当中非常典型。刚才讲到就算雅老师你不主动去刷古风歌，你不主动去听古风歌，你今天随便刷一点短视频啊，随便看看任何主题的随便什么区的短视频，其实都会碰到用这首歌作为 BGM 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泛用其实就意味着某种扁平，意味着某种通俗，意味着某种空白，甚至可以说是至少是在含义上主题上细节上的缺乏，让这首 BGM 可以适配几乎所有的场景，你就会知道这个 BGM 就肯定有问题了。哦，所以我会觉得我不是对这个七叔有任何的质疑，因为我知道这首歌这个人气很火，然后有很多人来用，然后抖音上随便一刷就都是的。我就对唱腔什么的评价我觉得是另一个话题啊，我今天不做评价，我只对这个歌词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无法和任何的良人远征的主题区分开来，也没有任何的细节去描绘，就是单纯的给我就有点像比如说你看一个电影，它只有大全景，就从头到尾给你放大全景，你看不出这是一场发生在中世纪的战争，还是发生在比如说更早期的战争，你看不出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世的战争还是西世的战争，你大概就知道这是一场战争，有一个将军在那边砍人，就像你玩三国无双一样，你不是玩一个无双脸，你玩的是一个大众脸的武将。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可悲的事情。我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就这首歌在我这里听感不佳，尤其是歌词层面啊，我对它评价不会很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样的内容或者说这样的歌词，它呈现出的东西啊，实在是太 general 了，就是没有任何的特殊性或者具体的东西。因为我们都会知道，就是你要打动一个人，无论是你在小说层面还是在影像层面啊，就你要打动一个人，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是靠着选择，靠着细节，靠着一些比较深入的刻画和描摹，而不是靠一个一概而论的俯视的一个大全景的镜头，然后你拍整个战场就告诉我这个有多么的悲壮。我觉得这个是肯定是远远不足够的。那这也是我个人觉得对古风歌词的第三个劫难。第一个劫难就是写歌的人啊，说实话就是没有具体的这个文化程度或者说这个专业的训练，所以写出来的内容呢狗屁不通。第二个劫难呢就是古风歌词或者古风歌曲啊，经常会有这种抄袭啊或者是这种借鉴搬运的这种嫌疑在。那第三个劫难呢就是古风歌词经常会沦为或者说流为一个非常通俗的而没有任何具体含义，经不起任何深思熟虑的这个呈现。那讲完了刚才这三种呢，还有最后一种，也算是劫难吧。这个我想这边提一嘴，就是有一首歌啊，叫做《精英有好戏》。这个歌我猜雅老师估计应该是没有听过了。
听上去就是叫精英才能听
啊，精英
什么歌呢？
反正《精英有好戏》这首歌，它的主题啊，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比如说一些古代的这个古战场的主题，它可能跟什么才子佳人啊、鸳鸯蝴蝶啊、生离死别啊、王侯将相啊，跟这种话题有关。那精英有好戏这首歌的主题呢跟和平精英有关
哦，这个和现代结合起来了，是游戏主题曲是吧？
也严格意义上呢不能算游戏主题曲，应该是当时和平精英做了一个类似于这个市场活动，就是它有那种什么梨园戏台这种活动、哦、然后我具体我也不玩这个游戏啊，我云的啊，我感觉好，我听说好像是比如说你那个时候游戏里面会有载具嘛，你上了那个车，那个车里就会给你放这个歌好像是这种感觉哈。那如果说不对大家可以纠正我。那我这边想强调的就是我前面会说到什么王侯将相之类的东西啊，你一听哎好像这个东西挺古意的啊，古色古香的。但和平精英这个主题它实在是和古代啊或者说和古风这个东西啊，我感觉基本算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和平精英嘛，就和平和精英这两个字说句实话都挺现代的。那合在一块儿的这个和平精英的，无论是这个游戏形式，比如说你是拿什么枪啊什么 98K 之类的这种形式，还是什么领空投的这种什么模拟的刺激的这种战场啊，还是这个整个游戏的这个板块啊版面啊所有的视觉元素吧，都和古风没有任何的关系，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强行的跨界的商业策划，就是感觉古风这个元素很火，或者古风歌这个元素很火，然后呢就和平精英又有钱嘛，然后就搞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古风歌曲。我可以随便这个讲两句歌词啊，你就会感觉到其实会有强烈的违和感扑面而来。
和平精英违和了
对啊，比如说谁阵入戏和平踏四方，
哦
宫楼坚守相承，和平精英是天生，就这种很现代的词啊，甚至通不通另说啊，就是这种很现代的词，强行用一些戏腔之类的元素来演唱，然后就包装成了一首古风歌曲啊。在我看来，主题上就有一个强烈的错位啊。就如果比如说你把这么和平精英可以搞一个古风歌，以后什么九九六加班什么也能搞一个古风歌，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哎，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这应该不是我们理解的或者古风圈所认可的，当然我也不能代表古风圈啊，至少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爱好者理解的古风歌。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很强行的跨界方案，就是把一些很不古风的东西，因为古风很流行很火热，然后强行把它包装成一个古风歌啊，我并不是特别喜欢这样的方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主题上的错位，就是第四个这个对古风歌的诘问吧，可以说是。
我之前看一个小段子啊，那个段子说的是汪峰的歌里面呢有很多的共同的关键词啊，比如说北京一听就很汪峰了，北京奋斗是吧，迷茫人生这个突破之类的，反正他就搞了一个汪峰歌词生成器啊，就反正你输入一些需求他就会给你自动生成歌词。我感觉就是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古风歌词也有这个趋势啊，感觉大爷可以搞一个古风歌词生成器。因为刚刚讲到踏山河的时候，我把它跟我脑子里的另一首将军主题神曲搞混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叫做我的将军啊，它就是狼烟风沙口，还请将军少饮酒，前方的路不好走，我在家中来等候。然后我感觉你甚至可以把这两首歌 拼起来，就是都是将军主题嘛，就拼在一起，其实甚至都不会有一点违和感。但这种没有违和感的侧面是模糊感，就你会感觉它是一些千篇一律的穿着盔甲的古代人，面目模糊的站在我们面前。包括古风歌词里面其实也有很多这个相同的关键词也可以提炼出来嘛，你就会发现它更加的流水线了啊，成为一种比较千篇一律的文化产品了。这可能不会是，就哪怕作为我作为说什么，我说圈外人啊什么的，就也不会是我可能想看到的一些东西。刚刚讲了很久啊，其实有点都是批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吹尽狂沙始到金还是有好的这个古风歌词的。你先听听肖老师啊，这个古风半个圈内人，有哪些古风歌手或者跑古风歌词你是比较喜欢的呢？
我也不能算这个半个圈内人啊，
半个都不算，
不能算、哦、就圈内人这个词儿不是半个主要是、
哦
我只能算半个爱好者、哦、不能算、
哦、爱好者，
不能算半个圈内人。
谦虚谦虚。
那前面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说是用四首歌和四个对应的事件，然后来讲述了现在尤其是这个抖音古风爆款歌曲啊，然后引申出了对古风歌和或者古风歌词的四重劫难。那接下去这个环节呢，就像杨老师刚才问我的，难道古风词作就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了吗？这肯定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或者说我们小时候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古风圈啊，其实还是有非常多这个有才华的人，然后去进行有才华的创作，然后那其中的歌词或者说有才华的词作人啊，其实在里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不会具体展开，我可以提几个啊我自己非常喜欢和欣赏的这个古风词作的作者。那首先的第一位啊，我想说的就是迟毅。迟就是那个一孔迟迟归那个迟，然后毅呢就是意思的那个毅。迟毅他其实有蛮多作品都写得很好，比如流光记啊、信为天下客啊等等。然后我自己最推荐的或者说我最喜欢的他的一首作品呢，是黄师傅唱的这个人间不值得。人间不值得这个歌，就听名字好像听上去好像挺消极或者挺悲观的，但是迟毅的这个歌词啊，其实如果你听过的话你会知道它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的，它是一个偏向于治愈偏向于温暖，偏向于希望希冀这样的一个主题哦，所以就很有意思。就他的故事，他的那个歌词啊，其实会描述很多的场景，用到很多的典故，而这个场景啊很多时候其实说穿了就是错过啊，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你以为或者说历史上嘛，那些阴差阳错的事情，如果他们没有发生的话会怎么样，如果他们错过了会怎么样，比如许仙和白娘子他们错过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就类似于这样的，会用到很多这样的典故和假想，然后最后得出的这个结论或者说整首歌的这个主题呢，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整首歌的主题和最后的这个节点呢，其实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生活，然后珍惜这个时光啊等等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整首歌就写的可以说既有文采又有主题，然后听着呢就很温暖，也会让人很喜欢，就是你心情不好或者低落的时候去听一下，会感觉很就是像一股阳光洒了进来，或者像一股清风吹了进来，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迟毅的这首人间不值得呢，我会非常推荐。其实和刚才的这些倒也不是有意的踩一捧一了，就是和刚才的这些抖音上被批评的这些歌词相比啊，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呢，就是迟毅啊他的比如说人间不值得这样的歌词，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或者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观点理念在支撑的整个歌词，或者说我写这些歌词啊就是为了去突出这样一个理念和观点啊。这个其实就和刚才说的比如什么踏山河啊之类的这种主题不明确的比较模糊和空白的这个感受啊，其实会有很大的区别哦。接下去呢我还想推荐一位呢，就是穆清明。他的这个代表作应该可以说是古风圈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锦鲤抄。锦鲤抄这个歌呢是穆清明作词，然后惠英琼编曲，然后银铃唱的。这个当时是2013年发表，然后2016年的时候呢，被客户端的游戏《天涯明月刀》作为了秋季版本的同名外装主题曲。锦鲤抄这首歌在网络上其实可以说是怎么说呢？我感觉说是全民锦鲤抄也不为过吧。就是几乎所有的人，古风圈，但凡你关注的话，一定会听过这个歌。然后它背后讲解的这个故事呢，也非常的动人啊。具体我也就不展开了，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听一听，尤其是关注这个词作，它背后会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而且整首歌的无论是押韵啊，还是节奏啊，其实你会感觉到就是文采斐然，特别精彩的。那穆清明也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词作人。 然后下一位呢，我这个还想推荐的一位呢是邪教教主啊，这个词就听上去很容易被和谐啊。啊，他那个邪教的那个前两个字不是那个奥姆真理教那个邪教，是那个叫喊的那个叫，口字旁那个叫啊，邪教教主。然后邪教教主呢，他是13年6月份在哔哩哔哩出道的词作者，然后在16年的时候，哔哩哔哩猴年的拜年季上的那首重要的歌就是教主他写的，叫9981。那听到这个名字你基本上也会知道它是描述西游记的这样一首歌，然后那一年是猴年的拜年季嘛，就所以就放了这个9981这首歌作为一个主打。然后9981这个歌，哎呀，我当时听的时候可以说是惊为天人吧，就是它本来这个词就写得很长，而且它几乎每一句啊都会有跟西游记相关的典故在里面，大致就是细数了一下这个师徒四人这一路西行的过程，然后遇到了一些什么情况，然后遇到一些什么神佛妖怪之类的，然后最后又会讲到这个取经的一些心境。哎，我感觉可以说是把故事性也好，叙事性也好，至少是典故层面吧，可以说是发挥到非常极致的这样一位词作者。那当然教主在17年的拜年季也贡献了他的作品万神记。那万神记这个歌呢，歌词也是延续了教主的风格，就是他会引用这个中国古代神话吧，类似什么上古时期开天辟地啊，到后面什么三皇五帝啊这种神话之类的，大部分的典故都运用在里面。我前面聊天跟雅老师聊的时候，我感觉啊，就颇有一种这种辛弃疾的感觉，因为我们小时候学这个古诗词的时候，你会知道辛弃疾是一个用典狂魔啊，很多人都会喷他说什么很喜欢掉书袋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人家掉书袋的前提是有书袋可掉啊，这个和我们现在的很多相对比较浮躁的这个创作氛围很不一样，或者说很多一些基础素养比较缺乏的这个词作人其实很不一样，就是教主他的歌词里面是真的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充满着典故，而且还可以把这个典故嵌入到押韵当中去，把整首歌这样唱下来，然后整个歌你感觉真的就是经历了一个，如果以9981为例的话，就是真的是重复了经历了这个西游的这个经历吧，可以说是，所以是非常非常精彩的。然后你每一句你愿意考究的话都可以找到它的典故在哪里，真的非常精彩。然后前面讲到教主的这首万神记之前还被共听团中央点名表扬啊，说是因为他讲了这么中国的那个古代神话嘛，所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种中国的意味，或者说中国的传统的民族自信的内容在里面的。然后最后的最后啊，就是我还想再推荐一位吧，可以说是我个人最喜欢的古风词作者，就是 Finale 楼啊，一般会叫小楼啊或者楼姐啊，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小楼是我个人可以说是古风入坑的词作者，然后他和河图应该也是很多人这个古风入坑的这个演唱者吧，然后他和河图的合作就是可以说是相得益彰。然后小楼的词作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他的词作首先是古色古香，然后有很强的古韵味在其中。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大部分无论是给河图的还是给其他人的词作，其实都有一个很强的或者说很明确的故事在背后支撑的。简单来说就是这首歌啊，它写的就是这个故事，而不是一个比如说这个无病呻吟或者横空出世空中楼阁的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啊，比如说很多人的古风入坑曲，也就是河图的清净天下。清净天下这首歌啊，首先它是一首歌的名字，但是其实很多人会不知道的是它其实也是一个专辑的名字，就是河图的当时那张专辑就叫清净天下，然后它的同名主打歌呢就是这首清净天下。然后当时清净天下这张专辑的所有歌都是小楼写的，然后每一首歌小楼都会给他写一个文案啊，他自己叫文案了，其实就是这个歌的背景故事，这个背景故事可能是一个架空的故事，或者是来自于历史的真实的史实的片段等等、啊、总而言之就是每一首歌的歌词都会告诉你它讲述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这首歌的歌词所对应的就是这个故事啊。所以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尤其是经常关注古风圈的朋友会非常怀念的曾经的古风圈，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当时的古风歌和古风歌词啊，它的故事性其实是非常强的，它基本上都是一首歌就像一个故事一样依托在这个歌词上，会去承载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那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比如清净天下、啊、等等、啊、还有比如什么典狱司啊、情诗、十年人间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故事性极强的古风歌，一首歌啊就像一个故事一样。这个包括甚至清净天下这个歌其实还有专门有个小说啊，是个同人小说，叫做清净天下乱世繁华，就是用河图的这首歌的歌词写出的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可以说它是能力或者说特质吧，其实就是现在的古风歌或者现在大多数的古风歌其实所不具备的。 我刚才会讲到，就是比如说用点的能力，或者说叙事的能力、故事的能力啊等等，是现在很多的我刚才说到的，比如说《离人愁》啊、《道江行》啊这一类的歌词，其实无法承担了这个功能，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空洞了，实在是太漂浮了，太浅薄了，太扁平了，无法承载背后哪怕是一点点的叙事的功能，或者是这个典故的功能，甚至是一些学习的功能。我相信有很多人是真的可以从九九八十一啊之类的歌里面学到很多典故的啊。这个我感觉现在的这个很多抖音爆款的歌曲啊，它其实无法承担这一部分的功能。
刚刚这个我也学习了几位新的这个古风歌手，我自己也没有原来没有听过，待会儿接受你的推荐，我回去也学习学习听一听啊。但是我自己想啊，就是好的古风歌词其实有一些必要条件的，对吧？它首先一定是好的古风，它一定是有这个古风的元素存在，也有好的这个古风元素的应用的。那其次它也一定是好的歌词，就是它抛开就是古风的元素之外，它本身对于歌曲的这个继承还有对于歌曲的辅助作用一定是比较强的。那这两个元素加起来，我觉得才会它是一个好的古风歌词。刚刚你列举了这些古风的歌手，还有一些古风的歌词，那总结一下吧，它具体的这个好的点到底在哪些地方？
我觉得其实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可以说是相对不好的情况和相对好的情况的时候，一再的提到，那就是我觉得啊，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就是要有感而发。什么意思呢？我之前其实看到过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用在好的古风歌词的标准里面，或者说可以去解释为什么我会觉得有些歌词是好的。那这句话叫做：何不痛而哭，何不怒而喝，何不思而往，何不感而歌。它大致的意思就是，我觉得就像我前面解释的，它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要有感而发。你要感觉到痛心的时候去描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愤怒的时候去描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有思索的时候去描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有感想的时候去描述一些事情，都要依托在无论是理念、观点、事实、历史、故事、典故，都要有一些东西依托，然后你的歌词建立在这些东西之上，才会言之有物，才会有感而发。可能是由于现在的创作环境或者传播需求，不允许他们再做一个非常深入的或者这样的一个思考，或者说你做这个思考性价比不高吧，简单来说，其实就很忽略了这种有感而发的要素或者说条件，然后会让它变得一个平铺直叙和言之无物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个例子和现象，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古风歌曲，你感觉好像无论是任何主题的短视频都可以用这个 BGM 来搭配。那比如说你走在路上，你可以不用听古风歌，你走在路上偶尔也会听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广告里面会放一些古风歌曲，或者你在玩一个非常当代的游戏当中，你也会莫名其妙听到一些戏腔之类的元素。这其实在我看来就不符合我刚才说的有感而发，就它是为了古风而古风，是因为古风这个元素在市场上叫座，或者说在市场上流行，或者说深受资本的青睐，或者说更容易破圈，或者说更符合一些大众品味，所以我去做这个音乐类型。但这个时候其实这个音乐类型本身啊，它就是为了流行而存在的，而不是为了抒发一些什么东西而存在的，这个其实就相反了。刚才我们会讲到比如说以前的古风圈子，或者说这些古风大神啊，所谓的这些老古风人或者真正的这个古风人，其实早期的时候都是在比如说分贝网之类的平台上面、啊、去做一些创作，然后大家写词，然后大家写曲子，然后去做翻唱，甚至还有很多版权上面的这个纠纷啊等等啊。这早期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大家不是为了流行，不是为了传播去做的，而是为了什么去做呢？就是我刚才说因为有感而发呀，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什么故事，所以我有怎样的感想，因为我读到了一个怎样的片段，所以我有怎样的引申，因为我对某一些事情有一些自己的评价，因为我对某一些内容有一些自己的不满，然后我们去写一些东西，那这样创作出来的内容它才是有物的，它才是有底的啊，它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古风嘛。就如果我只是单纯的以怎么说呢，只求其形不求其神，单独的就是比如说比较流行的一些传统乐器或者说戏腔的内容加上了，无论什么主题都能做成古风歌的话，那这种古风就像我们之前定义的一样，它就不是一种审美倾向了，它就是一种单纯的音乐类型，就好比比如说我用一些固定的节拍就能变成一个固定的类型一样，那这样的内容它还有什么 魂灵所在，或者还有什么精华所在嘛，就很存疑了嘛。所以我自己觉得，用回答刚才雅老师的问题，那怎么样的古风歌词是好的古风歌词，或者说我期待看到怎样的古风歌词，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期待看到是有感而发的内容，是有承载的内容，是有底气的内容，是有重量有厚度的内容，而不是苍白的放之四海而皆可用的内容啊。如果一个道理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这个道理啊，很多时候都是一句正确的废话。那歌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歌啊是怎样的所有的场景当中都能去匹配和适用的，那这首歌啊可能也是一个优美的废话，就没有什么意义的。那最后啊，就是我还是，这是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原因之一，或者说我觉得好的古风歌词的这个条件之一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可能和现在的市场环境无关，更多的呢是和我自己的内因，或者说和一代人的内因有关，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去接触这一类古风歌或者古风圈的时候，当时的我们啊其实很年轻。那我觉得这个年轻无论是人生阅历上的年轻还是文学素养上的年轻啊都有。当时我们非常年轻，然后看到这些带有很强烈的风格印记或者说古意的美好的内容的时候呢，会心驰神往。我相信这其实比如说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样的故事，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喜欢的啊。所以小时候看到这些内容呢就非常的喜欢，然后现在长大了之后呢，你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现实了。就像我刚才一直说的，当你在钢筋水泥里面每天穿行行走的时候，你感觉那些什么酒榭歌台和现在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你感觉自己好像就是哎呀，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啊，有这种感觉在的。所以你现在哪怕是有一首精彩的古风歌，哪怕真的写得很好，你现在心境也和当时品味他心境不一样了，就简单说就是哎呀，这个英雄尽折腰啊，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啊，我会在这一期的节目的标题我想用这一句歌词，就前面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讲到，就懂的人会懂这句歌词，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我相信啊，很多人这个古风的入坑作，也就是倾尽天下当中的这句话。其实《倾尽天下》整首歌，它都会描述一些对于时光流逝的这些感伤，对于物是人非的一些怀念。比如它的那些歌词：“岁月无声也让人害怕，梦中楼上月下站着眉目依旧的你啊，拂去衣上雪花，并肩看天地浩大等等。”这些其实不只是在记载这个歌曲里本身描述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记载歌外的人、听歌的人，我们自己走过的这些年华。就我们自己也长大了，然后我们也感觉岁月无声也让人害怕啊，就是飘然轻擦等等啊，然后。但是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地方，它和我们现在的整个现代化也好，西方流行也好，世界大同也好，都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它存在着一份古意，或者是又是一份倔强的，可能是带有一些中二的这种气质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依然喜欢古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我所说的可能啊，在只能在梦中的楼上月下会有一个地方站着那个眉目依旧的你啊，这个你啊就是当时那个听古风歌或者初听古风歌的少年。你当时成熟也好不成熟也罢，其实更重要的是记载你当时那一段时光。而现在啊，你让我一个可能这个工作很多年的人，然后
很多年
是很多年了啊，工作让我们这种工作很多年的人，甚至未来啊，可能比如说你还有更多的现实的生活压力的时候，能够留给你的这个眉目依旧的状态，可能真的只有在梦中楼上月下才能实现了。而在现实当中，才子佳人、帝王将相所交汇的神游的这些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啊。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吧，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会喜欢古风，或者说你期待看到怎样的古风？我期待看到言之有物的古风。那我为什么还会喜欢呢？是因为其实它记载着我小时候的某一段心驰神往的阶段吧。那这个部分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他曾经陪伴我走过一段时间。而我觉得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所谓的文艺作品啊，所谓的歌曲啊、歌词啊，它承载的最大的功能不就是这个吗？啊，我自己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
我用我最近新学到的营销话术啊，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真的就是不论是刚刚我们聊了很久的这个古风的东西，还是中国风的东西，还是国风的东西，我都挺希望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还一直对传统文化有关注的人，我挺希望他们都各自能够美丽，但是同样的，你一个整体的视角去看待他们的时候，会发现他们都在为整个的就是中国叙事，整个为整个的中国故事在齐心协力，在帮助到传统文化的传播。我其实特别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不论是你是 for 什么年轻人群，还是中年人群什么的，这跟人群还有所谓的对象啊，还有所谓的具体的风格其实都无关。我觉得跟他们 共同服务的这个最终目的，最终的叙事角度有关。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了。那再一次强调一下啊，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啊，那难免会有一些错误啊、疏漏啊之类的。那如果有的话，请大家友好的指出，那也欢迎对我们的这个内容啊进行补充。
我觉得就是我把这段话写在评论区置顶吧，我觉得提的次数还是不够多。
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啊，就是所有的小圈子啊，这个怎么说呢？你很难。你发表任何的观点都很难让所有人满意啊，这应该是一个
对，
这应该是一个无论什么圈子吧，就或大或小的，但凡是有圈子存在啊，其实就会有这样的误解存在啊，所以我就是不停的在重申。
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
红油妙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